现在让我们看另一个观点，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相信圣经。当20年前我刚来到纽约市的时候，一般人对于圣经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前面已讨论过的科学和历史的问题。但我发现今天整个情形有所转变，现在令更多人不满意的是圣经中那些他们认为已过时的和倒退的教导。圣经似乎支持奴隶制度，也赞成压抑女性，这些立场都会引起现代人的愤怒，以至于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圣经中其他部分的信息。在救主长老教会成立的早期，我花很多时间在那些第一次读圣经的人身上，也因此我必须经常去回应那些在读圣经时被某些经节梗到而无法消化的人。我还记得有一位穿着一身黑的年轻艺术家在聚会后来找我，因为他刚刚读到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以弗所书6:5，这几乎要让他中风了。以下就是我对他和对其他人在这方面的建议，就是当你看到圣经中有一些你反对或得罪你的经文时，应当如何来处理。当许多人一看到这样的圣经经文时，心中就立刻产生排斥感，再也不接受圣经中任何的教导了。我劝他们不要如此，而是试试看能否从其他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困扰他们的问题。这样做的话，即使他们还在与那些问题及观念挣扎，却仍然可以继续阅读和学习圣经，并从其中得着帮助。我促请他们思想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些让他们困扰的经文可能并不是在教导他们所以为的意思。许多让人觉得冒犯的经文可能只需要有一部好的注释书，而将其历史脉络解释清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就以你们做仆人的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的经文为例，今天一般的读者看到这节经文时，就会立刻想起18至19世纪时的买卖非洲黑奴，或是想起今日许多地方的贩卖人口和性奴隶。然而基督徒接下来对经文的解释又仿佛是说，经文是在教导甚至赞许这种奴隶制度。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忽略了今天的我们和圣经的作者与读者之间所存在的文化和历史距离。新约圣经是在1世纪的罗马帝国时所写的，那时的奴隶和一般自由人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奴隶和一般自由人在种族、语言或服装上没有差别，他们的外观和生活也与常人无异，他们也没有和社会中其他人有任何的隔离。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奴隶和自由制劳工的工资相同，因此通常也不贫穷。不仅如此，当奴隶储存了足够的资本以后，还可以赎回自己的自由。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少有人是终生做奴隶的，大多数的奴隶都可期盼在10到15年之间得到自由，就是最晚在他们30多近40岁之时。相反的，新世界美洲的奴隶制度却是更有系统、更一致的残虐奴隶。这个奴隶制度是动产式的，即每个奴隶都是主人的财产，主人可随心所欲地强暴、虐待或杀害奴隶。在古代的奴隶制度中，那些不自由的奴隶或契约下的仆人，只有他们的生产力，即他们的时间和技能是属于主人的，而且都只是暂时的。然而现代对非洲的奴隶制度却是根据种族的，而且基本上是一生之久的。除此以外，非洲奴隶制度是靠绑架人而开始并维持的，但圣经绝对禁止绑架和贩卖奴隶，见提摩太前书1:9-11，生命记24:7。因此虽然早期的基督徒没有挺身而出以完全废止1世纪的奴隶制度，但近代的基督徒却起身对抗新世界美洲形态的奴隶制度，因为它是绝对不兼容于圣经之教导的。有些经文并不是在教导人在乍看之下所以为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在仔细研读某些特定的经文，而且也了解经文所教导的含义以后，却仍然认为它的内容令人愤怒。 而且是开倒车的，那么他们应该怎么办呢？我要促请他们再思，他们对经文的问题可能是出于他们自以为的没有经过检验的时代超越感，即认为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远远优越于别的历史时刻。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时代当作标准，就如我们不应该以自己的文化当作标准一样。想想看，开倒车这个词的含义，把圣经的教导当作是倒退，开倒车而不接受它，就是假设你所处的历史时刻是最终极的，你可以用它来分辨一切，什么是倒退的，什么是进步的。这种信念显然是一种狭隘而排他的信念，就像那些你所认为会冒犯你的圣经观点一样。让我们想想今天的英国人和他们1000年以前的祖先安格鲁萨克逊人在观点上的差别，试着想象他们一同阅读圣经中的马可福音第14章，他们先读到耶稣自称为人子，并且说他将在末日与天使一同降临，要凭公义来审判全世界，见马可福音14章62节。不久之后，他们又会读到使徒的领袖彼得，他三次否认主，而且后来他为了保全自己而竟发咒起誓，见马可福音14章71节。但是最后彼得得到了赦免，重回领导的地位，见马可福音16章7节，约翰福音21章15到19节。第一个故事会让现代的英国人站立，因为这个故事听起来非常具有论断性和排他性，但是他们会喜爱彼得的故事，因为很高兴连这样的人也能被重建和赦免。但是对安格鲁萨克逊人来说，第一个故事完全不会让他们感到困扰，他们完全知道幕后的审判日，他们会很乐意更多知道一些相关的资讯。但是他们会对第二个故事大感震惊，因为在他们的观点中，像彼得那样不忠不义的叛徒是绝对不可原谅的，像他那样的人罪该万死，更别提他会当上最大的使徒。他们会因为对此事件的震怒而将圣经抛弃，永远不再读它。当然我们会认为安格鲁萨克逊人太原始了，但是渊知将来不会有人把我们文化中的主流观点也看为是原始的，我们怎么能用我们时代中所认为的进步当作标准，用它来决定圣经中的哪个部分可信而哪个部分不可信呢？许多我们祖父和曾祖父的信念今天看起来非常愚蠢，甚至令我们感到很窘，但是时代的转轮不会就此停住，将来我们的子孙也会认为我们许多的观点是过时的。如果我们因着一个很快就会变得脆弱而错误的观点而把圣经抛却一边，那岂不是一个悲剧吗？如果你因为部分的圣经教训得罪了你，你就远离基督教，那么这就表示如果真的有一位上帝存在，他的所有观点都不会让你不高兴。然而这样的信仰合理吗？我还有一点建议，要给那些在挣扎中而不能接受某些圣经教训的人，我们必须将圣经中主要的思想和信息与其他次要的教导加以分别看待。圣经讲到基督的位格和工作，也讲到教会要如何照顾寡妇，但是前一个主题却更加是信仰的基础。如果没有这项基础，鉴于其上的第二层次的教训也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们应当用合宜的先后秩序来理解圣经中的教训。让我们用一个今日很热门话题来作为例证，如果你说我不能接受圣经对性别角色的教导，那么你必须知道基督徒本身对于某些相关经文的意义也有不同的看法，就如他们在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一样。然而他们都共同接受使徒信经中所讲的耶稣在死后第三日复活，因此在你搞清楚基督信仰的核心教导之后，再来思想性别角色的问题也不迟。你可能会继续说，如果圣经对性别角色的看法是落伍的，我也不会接受圣经。那么我会用这个问题来反问你，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因为你不喜欢圣经对性别角色的看法，所以耶稣就不可能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你绝对不会坚持这种不合理的推论。 如果耶稣真的是上帝的儿子，那么我们就必须严肃地考虑他所教导的，包括他对于整本圣经具有权威性的信心。如果他不是自己所宣称的那一位，那么我们何必在乎圣经中所说的别的事呢？你可以这样来想，如果你跳入圣经池子的最浅之处，那里有许多对经文之解释的争论，因此你就可能被刮伤。但是如果你跳入圣经池子的中央，那里有的几乎都是共识，包括基督的神性、他的死亡和复活，那么你就是安全的。因此之故，在你为了一些非核心的、具有争议性的圣经教导而拒绝它之前，认真地思考圣经中最核心的宣告，有关耶稣是谁、他是否从死里复活等，是极为重要的。